下册第一章。我在圣母探亲庆辰之后出发，在不成理由的理由下，舍弃了一切，离开我的家庭以及心爱的子女，没有任何实际的名证，仅怀着一线希望，独自到了巴黎，进入新派天主教徒之中。天主在那里用神迹将我隐藏起来，他们请证人写好合作契约。当证人宣读契约时，我心里感到强烈的厌恶，使我根本无法耐心听下去，当然更谈不上签署了。这令证人大惑不解，更使他惊讶的是，卡尼尔修女也来了。他还对他说，无需立契约。我的天主啊，你在冥冥之中佑助我，使各种事情都办得非常妥善，而且你促使我写的书信也出于圣神的默感启示，这都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这只是你恩赐我特殊圣宠的开始。从此以后，我总觉得意在笔先，下笔如有神，挥洒自如。我的写作风格以往日迥然不同，人们都很惊讶。我有两个仆人，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我本来不想带他们随行，但是如果留下他们，又担心他们会泄露我的行程，就会有人来跟踪我，就像以前一样。不过天主上至安排让他们自愿跟随我，显然不愿人们发觉我的行踪。我后来不再需要他们，就打发他们回法国去，然后只带着我的女儿和两个婢女从巴黎出发。尽管我依依不舍地留下我心爱的小儿子，但是我已祈求至圣童真圣母当他的慈母，因此我深信他必定得到圣母的宠佑照顾。如果我还怀疑担忧的话，不只是对天地母皇的侮辱。我们乘船出发，这样如果有人要在马车中寻找我们，就找不到了。然后到末轮地方，再乘坐马车。在船舱里的时候，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女儿一直叫一个人帮她切割灯芯草，让他用来制作十字架。他做了300多个十字架，堆满我的全身及四周。我听凭他这么做，心里不由得暗自寻思，这或许是个奥秘。这时心灵便有强烈的预感，我此去必定会遇到许多十字架。卡尼尔修女看见人们都不能阻止我女儿将十字架堆在我身上，就对我说，这孩子所做的恐怕有神秘的意义。然后他转身对我女儿说，我的小宝贝儿，请你也给我一些十字架吧。他回答说，不，这都是为我亲爱的妈妈做的。不过在卡尼尔修女迫切的要求下，女儿就给了他一个，接着就继续把更多的十字架堆在我身上。他接着又叫人把漂浮在水面上的花朵捞取给他，他就把花朵编成一个花环放在我的头上，说，十字架之后你就被加冕为皇后。我默不作声，心里惊讶不已。我因此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纯洁的圣爱，作为一个牺牲祭品，乐意为天主舍弃性命。在我离去之前，有位修女是个很有圣德的老朋友，她告诉我，她看到一个关于我的神事意象，她看见我的那颗心在无数的荆棘丛中，荆棘覆盖了我的心。他又看到我们的主显现在我的心中，显得非常高兴。荆棘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 似乎要将我的心刺碎，可是反而使这颗心更美丽，主也更加喜悦。在可悲镇塞纳河边的一个小镇，离巴黎约60里，我遇见一位神父。天主曾借着他把我深深地吸引到他的圣爱中，他很赞成我为天主的缘故舍弃一切，但是他认为我不适宜与新派天主教徒来往。他特别列举他们的宗教精神，让我明白他们的信仰与我们的主所指引我的灵修途径是彼此不能相容的。他又警戒我要谨慎从事，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走心灵内修的道路，否则就必定会受到他们的迫害。但是我的天主啊，当你认为受痛苦折磨为他最好时，而他已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你手中，要小心谨慎隐藏什么都是徒劳无益的。何况他已毫无保留地顺从你的旨意，完全融入你的神性之中，没有了自己的意志。我在巴黎时把所有的金钱都给了新派的天主教徒，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分钱。我为自己的安贫乐道深感自豪，因为我要像主耶稣一样。我从家里总共带来9000里佛钱币，6000里佛是借给他们的。后来他们把这笔钱还给了我的孩子们，其余的3000里佛钱赠送给和我们在一起的修女们，作为他们旅途及购买家具的费用。我还送给修女圣堂所需的各种器皿、圣爵、银盘、圣体盒等，我因此一贫如洗，反而因神贫在主内变得更富裕。我甚至没有独自使用的被单和枕套，我把它们都放在公用的衣柜里让大家享用。我没有上了锁的私人保险箱，也没有钱包，只有几件巴黎之行所需的随身布衣服，更不敢携带太多衣服，以免被人发觉我离去了。但是那些迫害我的人却指责我说，我从家里带走了大笔金钱，并且极端奢侈浪费，还分给康伯神父的亲戚们。这些全是捏造的谎言，因为我已经身无分文。当我到达阿纳西小城时，有个穷人向我乞求施舍，我只得从袖子上将纽扣摘下来给他。还有一次，我因耶稣基督的名将手指上一枚普通的戒指送给了穷人，这是我宣誓与主结婚时的戒指。在莫伦地方，我与卡尼尔修女分手后，带着小女儿和几位不相识的修女乘坐马车前进，路途遥远，令我疲惫不堪，而且我彻夜无法入睡。小女只有5岁，每晚只能睡3个小时，但她连1小时的烦躁不安都没有，而且我们都没害病。若在平时，只要我失眠和疲乏就会病倒，而这一次特别蒙主宠佑，我们都安然无恙，这真是奇迹。只有天主知道他让我做出何等的牺牲，以及我奉献一切给他的时候那种心灵的喜悦。如果我拥有王国和帝国，我会欣喜万分地完全牺牲奉献给他，以表示我对他更热烈的挚爱。当我们抵达旅店时，我就到圣堂去朝拜圣体，直到晚餐的时候。在马车上，我们神圣的主在我心灵中与我静悄悄的默契共融，这是人们不能理解的，当然更无法察觉。我在极端危险时所显出的喜悦神情， 镇定自若，确实给他们莫大的鼓舞。我甚至高唱喜悦的圣歌，因为我已从世间的财富、荣誉和缠缚中彻底解脱了。天主时时刻刻保护着我们，他就像白天的云柱和夜晚的火光，始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从不消失。当我们通过里昂与上贝里两地之间一个极危险的山口后，马车立刻破裂了，我们都被抛出车外。若是早一点遇险，我们必定全部遇难身亡。在1681年圣马大肋纳瞻礼日前夕，我们到达阿纳西小城。第二天，圣马大肋纳瞻礼日，日内瓦的主教在圣方济各沙雷士的墓旁奉献一台弥撒圣祭。我在那里与我的救世主重复我们的婚约之盟，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我必定这么做。顿时脑海中浮现这些话：我要用忠诚娶你，你要做我永远的伴侣。还有这些话：你是我用鲜血换来的丈夫。我在那里恭敬圣方济各沙雷士的圣读，天主恩赐我神奇的结合共融。这种天人合一的结合，是天主有时欣然开恩，为了他更大的光荣，让一个灵魂在天主内像与他契合一样，与圣人结合共融。在这种境界之中，以蒙召升天的圣人们，在天主内与灵魂结合的亲密无间，这犹如知己朋友之间的交流，达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圣境地，而且在天主内形成一个永恒不朽的结合。通常这一切都与耶稣基督同时隐藏在天主内。我们在圣马大肋纳瞻礼日离开了阿纳西小城，第二天到了日内瓦，在一间法国人的住宅里望弥撒。我领受了圣体后，心里欣喜万分，天主似乎与我结合得更亲密。我祈求天主使这里伟大的人民皈依天主。当天晚上，我们抵达热克斯地方，进入我们所住的屋子，只见屋内家徒四壁，空无一物。虽然日内瓦主教曾向我保证家具齐全，他毫无疑问的还以为一切都妥善解决呢。后来我们住在仁爱会修女院，修女们很热心的将他们的床铺让给我们睡。最令我痛心的事，就是看见我的女儿身体越来越虚弱，变得骨瘦如柴了。我非常渴望能将她带到汤农地方，请乌苏勒修会的修女们照顾她。看见她那弱不禁风的瘦小身材，我就忍不住暗自为她落泪。第二天，我就对他们说：我要带女儿到汤农去，让修女们看护她，直到我们想到更妥善的办法。但他们坚决反对，尽管看见我的女儿只有皮包骨了，他们真是铁石心肠，竟无动于衷。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康伯神父，请求他来见我，共同商量这件事。凭良心说，我不能再让女儿留在这里了。然而等了好几天，音信全无。这期间我把这一切交托给天主，无论是否能得到他的怜悯救助，我都会顺从他的旨意。而且我们都没害病，若在平时，只要我失眠和疲乏就会病倒，而这一次特别蒙主宠佑，我们都安然无恙，这真是奇迹。只有天主知道， 他让我做出何等的牺牲，以及我奉献一切给他的时候，那种心灵的喜悦。如果我拥有王国和帝国，我会欣喜万分地完全牺牲奉献给他，以表示我对他更热烈的挚爱。当我们抵达旅店时，我就到圣堂去朝拜圣体，直到晚餐的时候。在马车上，我们神圣的主在我心灵中与我静悄悄的默契共融，这是人们不能理解的，当然更无法察觉。我在极端危险时所显出的喜悦神情、镇定自若，确实给他们莫大的鼓舞。我甚至高唱喜悦的圣歌，因为我已从世间的财富、荣誉和缠缚中彻底解脱了。天主时时刻刻保护着我们，他就像白天的云柱和夜晚的火光，始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从不消失。当我们通过里昂与上贝里两地之间一个极危险的山口后，马车立刻破裂了，我们都被抛出车外。若是早一点遇险，我们必定全部遇难身亡。在1681年圣马大肋纳瞻礼日前夕，我们到达阿纳西小城。第二天圣马大肋纳瞻礼日，日内瓦的主教在圣方济各沙雷士的墓旁奉献一台弥撒圣祭。我在那里与我的救世主重复我们的婚约之盟，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我必定这么做。顿时脑海中浮现这些话：我要用忠诚娶你，你要做我永远的伴侣。还有这些话：你是我用鲜血换来的丈夫。我在那里恭敬圣方济各沙雷士的圣读，天主恩赐我神奇的结合共融，